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出埃及记，来到新的一章，是第13章。那这里有一些重复上个礼拜五的一些的内容，但是我觉得这里神再一次这样写，借着摩西来写，要晓谕这个百姓守这个除教节，所以说真的是为什么一提再提是很重要的。还有这里这一章也特别提到说，要奉献投身的献给神，为的守节奉献投身，为的都是纪念神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这样的作为。然后这一章再往下看，也会你会快快的看到百姓离开埃及以后，神怎样引导他们的那个道路。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纪念神作为，跟随神引导，是纪念已经发生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的人生怎样来跟随神的引导。那我把这一章分成两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16节，是纪念神大能的作为。那这里纪念神大能的作为，其实在这一章里面是有一再的提到说要纪念耶和华的作为。那首先有两种方式纪念神的作为，在这一章里面提到。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式，就是这个要守这个除教节，七日也叫做无教节，是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来把这一段看一下。那首先第三节到第四节，大家看一下，就是讲纪念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除教节，这个其实是一个系列。大家有在我们当中守节的都会知道，逾越节、除教节、出熟节，这是一个系列，是在一起的。就是这个节期呢，以后以色列人要在亚比月来守，他们一定是要在这个时间，而且不能吃无教饼啊，不能吃有教饼，不好意思。第五节呢，我们再往下看，提到哪怕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日后最终进入了迦南的牛奶与蜜之地，还是要来守这个节。这里这一节很重要，让我们仿佛看到说，神在塑造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有一种居安思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这里讲以后你们过上了好日子还是要守节，那我们知道我们人其实一过上了好日子，很容易就会忘记曾经艰难的岁月。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在历史当中就是这样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们有悖逆，有软弱，但是也是因为有这个危机意识的培养，所以他们会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背诵这个摩西五经，甚至还有其他的他们的一些犹太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好像真的他们危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靠着已经印在脑海里面的圣经，印在脑海里面的真理去度过。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里讲的是这个除教节要守七天，要吃无酵饼，并且呢不可以有任何发酵的食物，那些的物件不单只是食物而已。那我们了解酵它其实代表的就是罪，所以神的心意真的是让神的百姓蒙了拯救以后，罪就要除掉，从埃及的生活方式和罪恶的诠释里面都要分别出来。那最后在这个部分还有第八节到第十节，也是吩咐到不单指他们自己要守，也是要把这个节期传给子孙后代，让子孙们都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每年都来向神要守这个节。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神盼望他的百姓借着守这个除教节七天，世世代代都要来纪念他们是怎样被神拯救出埃及的， 也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民族，也一定要脱离在埃及里面罪的权势。那除了第一部分，在第一个小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神的吩咐。第二小节是11节到16节，是将头生的要归给神。这里就是说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还有一个很重要，除了守节要做的，就是要奉献头生的，而且是要奉献公的给神。我们看一下第12节到第13节，这里说所有头生的公的，其实让我们明白这些是属神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从前面的章节我们看到埃及头生的长子公的牲畜都被击杀了，那以色列人的长子也好，这些公的牲畜也好，他们是因为有那个涂在门楣上面羔羊的血，所以被救赎出来。所以说神的选民在这里就说要把头生的公的都要赎出来。那为什么头生的都是属神的呢？我们先来看生命记21章17节，其实就讲到说长子呢其实是人在强壮的受生的，就是说这是最好的。我们奉献的时候，这也告诉我们说奉献的时候应该给神奉献什么呢？当然是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说亚伯他的献祭就蒙神的喜悦，该隐的献祭就不讨神喜悦的那个的原因。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给神的时候，要给神是好的，那这样神才能祝福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对待神，神其实也是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我们尊荣神，神就尊荣我们。如果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那神虽然他也是可以还是继续会爱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祝福我们。不是说他不想祝福我们不爱我们，因为神的律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定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才能够蒙福。我们背逆他的旨意的时候是会受咒诅的。所以这里一看，诶，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的奉献是一拿到收入就要马上去做的，不是说我把我的钱都花完了剩下有钱才去奉献。那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他每次换工作的时候拿到的第一份薪水他都会全额的奉献，因为他说他领受到这是头生的，结果神就每次都祝福他。因为关键是他在这些在这个奉献的举动里面，我觉得是他每一份工作里面他都立志来尊荣神，说神啊，这份工作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投生的。所以他这个虽然只是说是他个人的领受，但是真的是看到神的信实。也不单只说只是在钱跟物质的东西，我们自己的长子在这里仿佛也提醒我们，也是要祷告把他奉献给神，要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使用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当然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对神说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要奉献给神，可不可以？这当然可以，而且是更好的。虽然说你付的代价会更大，可能也会经历一些的挑战，但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远比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要好得多。那除了说要奉献这个头生的，为什么还要奉献公的呢？其实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就让我们明白夏娃是从亚当而出，就是女人是从男人而出。虽然说没有母的，没有女性，男性也没有办法繁衍，但是既然母是从公而出，神首先要收取的就是要收取公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为什么很多内容都是对着弟兄讲，你会看到，诶，难道对姐妹要求就比较少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观念是如果一个家庭的男人能够做好的话，那这个家庭的女人也是能够做好的，整个家也是能够蒙福的。反之一个家有问题， 那犹太人他们作为大部分圣经的作者，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一定是这个家庭的爸爸出了问题，所以才导致这个家有问题。所以神非常看重一个家的家庭里面的弟兄，他们能够承受做头的尊荣，但是也要承担起这个做头的责任。所以这个也是要奉献公的这个的长子，男性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在这个部分最后的第14节到16节也是继续提醒，不单止你们要这样来守，神的话语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把这个奉献头生的长子的观念要传承下去，以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属灵的孩子都一定要有这个重要的观念。那我们再来看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是第17节到第22节。这里除了我们之前讲到要纪念神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我们是要纪念的，接下来在这一部分我们也看到，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接下来要学习认定跟随神的引导。我们先来看这一部分的第一小节，17节到18节，是走红海旷野的路。所以当神引导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过后呢，我们看到神没有让他们走近的路，而是走红海旷野的路。原来经文跟我们说，非利士人在那个地方有打仗，神怕他的百姓看到了就后悔。所以说呢，神有时候也是引导我们人生的路，走一些我们看上去不好的路，是长的路。那有的人就会问，神啊，为什么你让我走这些的弯路呢？其实只要我们是没有悖逆神的，我们走的路在这里告诉我们都是没有弯路。因为神的意念真的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看问题真的是看得比我们更加广更加远。那谁知道走近的路就一定是好的呢？在这里的经文我们更是来看到，但是我们人就是有这样一个天性，喜欢走捷径。但神呢，他看更加看重的往往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他就是透过这些的环境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只要顺服就好了，凭着信心跟随就好了。其实也是我们如果思想一下，人生如果没有高山跟低谷，其实有时候也很无聊。你就想一个剧如果没有高潮跟低潮，那就也没有办法演绎精彩的人生，丰富的人生。这样我们出来讲见证也很平淡。反之这里神带领他的百姓走红海过旷野，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剧情真的是很精彩。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顺服神而导致在旷野漂流的40年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原来神的心意。不过我们要有的这个意识就是，我们顺服神的带领，走神带领的路，而不是我们自己私意要走的路是好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是神是爱我们的，他看事情看问题比我们更远。那在这个地方的第二个小节我们继续来看，是19节，纪念先祖的吩咐。正当这些以色列人蒙神引导前行的时候，很突然的，摩西在这里记载约瑟对以色列人，不好意思，的一个的吩咐，就是说要把约瑟的骸骨带离埃及回到迦南地。我个人觉得摩西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记载这一件事，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他们要效法约瑟的那一份的信心。我们知道约瑟他一生都为神而活，虽然他死了，但是他信心里面相信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美地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他相信他的骸骨一定能够回到迦南地。所以当日后真的这个骸骨回归到这个迦南地被安葬的时候，我相信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会想，他们就不单只是纪念说约瑟真的是为我们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他们也是能够记住也赞美 神真的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约是这么的信实，也真的从来没有忘记他的百姓。那所以再一次，摩西也是在这里，在这一章一再带出这个观念，就是传承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知道人总有一死，但是如果有传承，那生命，我们人生命里面的数值就可以继续传承下去。我们人对神的信心，从神领受的对神的渴慕，就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因为他拣选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他们很多强调这个传承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各行各业发挥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也真的是我们华人真的是 特别需要学习。但是我们华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华人真的很有这种孤儿的心态，是怎样呢？很多人会觉得我白手起家很了不起啊，我不用靠着我的父母啊，我不用靠着我的长辈啊，没有这种传承的观念。所以我们在华人圈子也常常看见富不过三代，可能只是传承了物质，但是长辈的一些生命的素质没有传承下来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富不能过三代，哪怕物质的祝福也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盼望我们继续能够透过圣经，也继续明白这个传承的重要性，把我们所有的那些合神心意的产业都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那在第二部分最后一个小节，我们看20节到22节，最后这个部分是跟随云火柱的引导。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引导是透过云柱跟火柱，所以说云柱跟火柱是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带领。以前的人是没有近视了，但是如果他们是有近视，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云柱火柱的，因为是非常的清楚。那在出埃及记后面的章节，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神的百姓看到这个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起行，看到这个云柱火柱停的时候，他们就会扎营。所以说我们立志跟随神的路上，神对我们一定是会给清楚的带领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走在什么样的季节，什么季节应该起行，什么季节应该安息。我就回想我自己过去信主的年日，真的就是这样的，一直看到神的手怎样的牵引我。特别是我来到 GK 做童工，当时我就问主，这是你的心意吗？如果是，你就给我9个611，然后神就透过不同的渠道来告诉我。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只要我们真的是立志跟随神的时候，神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一定会给我们清楚的交通灯。绿灯你大胆前行，红灯你不要再继续做了，黄灯你要学习等候。真的，当我们学习效法小孩子那般的单纯，是犹太人他们小孩子那般的单纯，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人生就好，就很好的过，因为很少自己的盘算，只要跟随神的带领就好了。单单跟随他，我们就少了很多的思虑。所以我想总结今天我这一章的分享是，神透过这个节期除酵节帮助我们要纪念他救赎我们的作为，就是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被世界奴役，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一些的瘾，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婚姻各种许多的问题救我们出来的那些的生活，我们呢也是要在这一章告诉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把头生的，要把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我们也要学习在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继续的仰望神，跟随神，我们不要走自己私欲的道路，而是真的是走属神的道路，更加重要是带着属灵前辈传承给我们的，我们要走在神的引导里面，就必能活出神赐给我们那个蒙福精彩的一生。那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给谢谢同工郑焕的分享，对出埃及记第十三章。那我想我们唱看圣经的时候，我在过去这些日子都习惯了用 iPad 看圣经，那跟用圣经纸的版本来看圣经，其实会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用纸的圣经看圣经，很容易的，你一看，好像我的这一本圣经，很明显，你一看的时候，当中有蓝色的字，哦，那个就是标题，还有分段啊，一看就看出了整章的一个分段。那当然，这个分段并不是它原文的分段啊，不是原来的圣经的分段，是后来编圣经的人的一个篇一个分段啊，所以就是说，是那一个分那个编圣经的人的看法。来这样子的分段啊，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也就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但是当我从电子版来看圣经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了分段，那没有了分段，你需要从看的当中去思考，诶，到底它的段落在哪里？那其实当我跳出这个框架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从第十二章在讲着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逾越节的开始。那第一个逾越节，那在这个逾越节当中要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呢？那十三章你就会看到它是延续这个逾越节在做的东西啊，所以就变成重点。其实它不在除教节，因为除教节是逾越节里面的一个所谓的除罪的那个部分，那个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除教节？其实关键在于因为第一个逾越节要做的这件事。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一章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世世代代要纪念逾越节。那因为神的节期是神做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圣经里面或者说全人类最重要关注的，其实已经不再是今天华人过春节也好，中秋节也好啊，或者是所谓的西方的圣诞节啊，这些其实这些都是人把它定下来的在自己的文化当中产生的节期，它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他定下的一些的时间。那这些时间很显然有很关键的事情，所以逾越节是在这个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特别提起大家要纪念这个节期。那这个节期当中要纪念什么呢？纪念神所谓的除罪。除罪当然就是除去我们从罪恶、黑暗、捆绑、辖制、为奴的这个里头释放出来。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那在这个关键的里面要做什么呢？所以今天当我看十三章的时候，其实你看来看去，你会看出神最终的心意带出一样的事情。那所以如果这一章里头你要看到整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它带出了一样事情，就是要我们有的一个行动，就是看到投身的这个观念。那投身的这个观念很重要，比如从第二节那边，以色列中凡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这边你会看到一样事情，是凡投身的，无论是人或者牲畜。那当然这句话你延伸下去的时候，就包括你所种的，包括你所得的，包括你所经营所拥有的，在这个里头原来有一份是属于神的。那这里不是说你要大方一点哦，敢敢把这个部分献上，不是，神不是这样讲，神说是那份是他的，那份是属于神的。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重新对这个思想对神的这句话来做一个思想的时候，原来不是说我愿不愿意奉献，我舍不舍得奉献，我敢不敢信心来奉献，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其实基本上是搞错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所以神要说的是说你以为我很努力终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那第一个孩子，那神说这个不是你的，这是我的。所以神在说凡投生的是他的，而且是要分别为圣的就是所谓的还给神。 那当然这句话你延伸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有所谓的出熟的果子的这个概念啊，所谓的出熟是属于神的。那当然从我们现代人，尤其是我们不是以农耕农作或者畜牧为我们的主要的行业的啊，所以当中我们现在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啊，大概也没有是农夫农作的，也没有是牧人的，是牧羊的畜牧业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个真理跟这个经文呢？当然我们就会把它延伸到啊，这个就是等于好像我们所得的那个部分当中所谓的出熟啊，所谓的那个第一份的这个观念。当然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坦白说我们当中尤其是我们都信主信得很久的，那这些观念恐怕我们都不是在初信之时我们就明白，所以很多人我们都经过了很多，我们过去都用我们的习惯做法啊，到后来才慢慢明白。但是如果对新的一代啊，特别是我们当中今天有学生嘛，尤其是当中如果是在网上也好，年轻的一代你还没有正式的工作，那今天如果你明白这个真理，那我告诉你，你可以更深的去经历神的这个应许。怎么样叫做把头生的，就是我第一份拥有的我的薪水怎么样来全数的献上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其实这个部分你从人的角度来算真的很难的哦。你说我一路都在靠父母，或者一路都在靠就是别人来供应我的，可是今天当我开始工作了有能力了啊，然后我这个月还不能够自我供应，我还是要献上，那我不是还要等别人的供应吗？啊，感觉上就是很困难的啊。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神的法则，当人懂得抓住神的法则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未来是怎么个出手。那我就觉得在这些日子当中，我们教会有少数人，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人在经历神的这种应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超自然的神迹是真的难以想象的。那当我们这个地方把这个出手应用在现代的文化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次拿薪水或者是工程中的第一笔的收入或者是当我们应用到我们今天是我们不是一年的耕种等一年的收成，不是，我们是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薪水的，那每一个月的一个收入当中，那从这个观念的延伸，那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有分享过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薪水把它规划成十个不同的需要的话，那当中这些规划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说，今天我们有个人需要的花费个人的零用钱也好，房子的、交通的、保险的家用或者伙食了那储蓄的或者娱乐那就有通讯的、有社交的、有教育的，那当然没有忘记还有所谓的教会的。那其实教会的这一份，当我们这样划分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现实的生活的需要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你会发现你怎么分好像都不够分到教会这一份。那结果我们很多人就会陷在经济的一个困难当中一直走不出来所以我记得几年前我分享过这个观念的时候，你把你的十个需要来规划的时候，教会的这一份是第一份，就是当纳的这一份叫做第一份，那这个叫做投身的。所以当我把这个投身的一线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情形，所以你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如果你再看上来之后，你要纪念这件事，然后下面又在说第三节说你要纪念你们就是你继续看到第十二节，其实十一节十二节将来OK, 从第十节好了，所以你每年都要按照这个日期守这个节，那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们列祖所启示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把这个地赐给你的时候，那时候你们要将一切投身的从牲畜当中投身的归给耶和华那当中特别提到凡你儿子中投身的都要赎出来。 OK, 当中有一个赎的一个观念。那当然当时特别你看到第十五节 那时法老王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当中，你看到这段经文，如果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他说到你要纪念这个节期，纪念这个节期，要传给你的孩子。那当中所说的是什么？就是做这一件事，就是怎么样让投生的是，这个观念是被献上，然后就把它赎出来了。原来当属神的这一份献上之后，原来它产生了一个功能，就是原来已经被赎了，那以至于说我接下来的其实都是在神的里面，是属于在神的保护跟神的祝福里面的。那这个观念当然引申下来的时候，你发现神做事对个人、对整个民族、对动物、对栽种的，其实神都有同样的一个法则。所以如果我们去到民数记第三章那边，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神说什么，我要从以色列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啊，因为凡投生的都是我的啊。那当中他又再次的提醒，我在埃及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给我，他们要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会看神其实他前后始终他才带出一个观念，当这个投生的一线上之后，当中你会发现整个后面的全部都是属于已经被神保护了的，蒙了救赎了的，就得了这一份的应许跟祝福了。那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对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明白之后，你就会看见这是一个神迹。最近有好一些教会的人好一些别的教会想要了解有关我们建殿啊的这些事情。那后来就有一个我们当年我跟师母年轻的时候牧养过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也做了牧师现在也在带领一个教会。那他就来找我们了解有关建殿的事情啊。那后来听到我们的一些见证，就很想让我们去跟他们分享所以上个礼拜六晚上我就去了这间教会，那 Jason 也就跟我一起去，他就分享这个建殿的时候的经历的见证。那当中其实我就更深的听到Jason 讲的比较完整的，把当初当他们在面对150万的债务的时候，可是当他们的次序一排对了以后，他们就借到了一个很大的工程。那这个136万而且得到了136万的一个所谓的头期就先给了他们。其实他们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头期，坦白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建这个工程。一，他们处在欠债的状态，没有办法跟银行贷款。意思说你借到一个工程，可是你没有办法开工，因为你没有钱可以开工。那所以当一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特别的经历，首先可以拿到 20% 的这个钱的时候，那这个钱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要还债，第二个作用是要拿来开工。那可是当时圣灵给他们的一个领受是这个叫做出售的果子，出售的果子要全数献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临到的时候，正是教会要面对开始要建殿的时候，其实就是教会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时候。所以当下你会看到当他们寻求神，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也明白到这个真理而愿意献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其实很常都是在考试验人的一个信心。就像神要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献上，亚伯拉罕他可以说我等了那么多年，最终等到这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就要献上，而且这个献上是要杀掉的献上，怎么可能呢？可是当亚伯拉罕愿意先顺服，然后神就立刻就出手，这样耶和华以勒的这个经历就来了。那同样的， 当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先献上，其实在很短的一两个礼拜的时间里头，神原来就补回，而且比他们所献的还更多的补回了给他们。所以你会看到神很常他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考验我们的一个信心。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分别为圣的，把头身的献上，把我们的出手的献上。那我们每个月都可以经历这个事情，分别为圣，先把那第一份献上，然后我们看怎么样在被赎的当中，神各样的应许就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祝福跟保护啊。我想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的应许。哦，师母有一些分享。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这个 Jason Eunice 怎么样献这个他的出熟的果子。虽然他会拿到这个公司给他的 20%, 但是这个当然是要拿来做工程。所以他们马上在1月1号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就写了一张字条给牧师，告诉他这是我们的任献。其实他们一分钱都还没拿到的，但是他们先做了这个信心的行动。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问他，如果是真的是这样，你工程做到几时才会有那一个钱？他就告诉我们，就是大概六七月八月左右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知道几时会买成店啊还是什么，但是我们就领受，这是他们的信心行动。因为他说，恐怕如果我不写下来，可能到时我就忘了这件事，或就是不当他是一件他要跟神立约的事。所以实质上神也给他们智慧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是要给他开工的嘛，所以他当然要去开工。所以我觉得在过程里面，我们要寻求智慧怎么样处理心智和线上是很重要的，但是神也有他的时间。所以当他们这样的信心摆上的时候，是没钱的，我们是没拿到钱的，但是是一个好像他对神的一个约定，我们也不会去追他的。就像弟兄姐妹，你们做你们的每一年出熟节的那个任献，其实教会是不会追你的，是你跟神的约定来的，你按你的信心所做的，神知道，人不知道没关系，神知道，那你就按你的能力去做我相信神都有带领。然后所以我是把这个故事给大家，不然大家会以为，哦，他拿到这笔钱给了教会，叫他怎么开工啊我让大家知道那个过程。那对教会来说，其实教会就是知道为着弟兄姐妹的信心感谢神，那教会继续向前走，不是因为你给我钱所以我可以继续，我们没有这种的信，相这种我们相信神的带领超越人要做的。所以神也保守教会，居然能够让这三个单位可以等我们等八个月。这八个月里面，神就一样一样的事为我们开路，政府的部门各方面，到卖家、银行贷款，全部就到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落定。而神预备 Jason 还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奉献，也就在那个时候陆续进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还那个头期的 25%, 是神的恩典来的。所以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也就成就在教会所大行的神迹。所以我想我们都是神的一个见证人，我们要继续让神的恩典和见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那今天我想简单的讲我自己看这一章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以色列的人，你们有留意到吗？常常如果买纪念品的时候有手的。今天我一看这个里面提了几次大能的手，大能的手，那大能的手是指什么？神的保护，对不对？那我就想到，诶，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摩洛哥的那个纪念品，一个手，是有些是这样，有些是这样摊开来的啊。那我就上网查一下，真的是这个摩洛哥的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四散到各地，其中有一群去了摩洛哥，在摩洛哥那一边， 他们就以这个成为他们的纪念品。后来也就在中东，甚至当中也混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导游很好，他跟我们讲这个东西不要买，很杂的，因为里面如果你注意看有一个 evil eyes。 我说哇，真的有点邪，但是他的这个意思从网上讲是指说恶者的破坏，所以那个眼睛，所以有些时候你买纪念品要小心啊。但是我今天提的这个东西是指说，这个跟圣经里面犹太人的一个信念，圣经讲嘛，大能的手，所以他们纪念了，只是当他们去到外邦这些年混杂了，混杂了。 OK， 那其实你们还有没有看到这一章里面有两三次形容他神要他们做什么？第九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然后要纪念。然后在第十六节说，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后来我看一下，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八节就讲了。那如果你们有这个一样啊，去到以色列，你有看到抄经书的，在那个什么古卷，那个叫什么名？昆兰啊，昆兰那边，我们真的有看，有真的在抄经书的，过去我们称为文士的。在新约里面讲文士就是抄经书，他们不是随便抄，他们需要洁净自己很多很多的步骤才可以。他们的装饰就是把好像经文这样浓缩的带在他的一个盒子，带在这里，他手上也绑着。真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形容的。所以这一些东西今天我看的时候，神对他的百姓，刚刚救赎出来的百姓，告诉他你要献上，你要分别为圣。为什么？因为他们从为奴之地出来，要分别为圣。然后呢，要纪念神的手，就是纪念神的保护，神的恩典。然后这一些，当然经书啊，这些就是告诉他们，因为神开始告诉他们律法了，他们要记住了。节期就是神的一个心意。神为什么要有节期？节期跟犹太人的历史是分隔不开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在当时。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神的节期？因为神也同样透过节期来对我们外邦的信徒说，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所有的节期里面，神都在对他的百姓，对我们在说话。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守神的节期，不是守犹太人的节期，是神的节期。因为那有一块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神的教导。那后面呢，最后呢，神也是告诉我们，他要我们人看重，他看重人有一颗感恩的心。啊，今天可能我们的家庭教育里面，我们很少跟孩子说，哎，以后我老了你要怎么样对我，我生病了你要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很有能力。不像以前早期儿女反哺孝顺父母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其实这一块提醒百姓要感恩，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那一位保护他儿女，带领他儿女处困难进到应许祝福的。那当人的本性常常是万恩的，所以神透过节期来提醒人纪念，透过许多的作为，像刚才甄焕也有讲啊，那个绕道而行走红海的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甚至就是神有预备，有云柱火柱，其实神都一路在带领，不是当时带领以色列人。今天神在带领我们，我不知道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去经历，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位保护我们的神？神有时候不许可我们的，但是我们硬要闯，啊，我们就面对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其实我们是蒙保护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从这一章里面，我更深去体会天父的爱，啊。表面从律法的角度，哇，神很霸道啊，要你献上头身啊，出熟的， 那牧师刚才有解释，我更从华人的传统里面来看，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法则，因为我们很看重长子，长子就是嫡孙啊，很看重刚刚结出来的，哇，那个是很宝贝的。但是其实神要问我们，你愿意放下你觉得很宝贝的，就是先神。如果你神放在第一位，你知道神是万有的，神是丰富的，神是给予我们的，不是要我们的。其实神是试炼我们的心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为神来放下的时候，我哪怕是我们觉得最宝贵的，其实神就以他自己来代替。所以这个观念是华人不容易放的，因为特别华人很看重儿女嘛，传承啊，啊，特别是儿子啊，如果现在还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或是投生的，那今天神说要破掉啊，神在埃及所做的杀长子，因为他们很宝贵啊，啊，只有出到最后这一招第十灾的时候，埃及人没有办法了，要放手了。那今天神不是他来杀我们的长子，神转过来说，你愿意爱神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摆上你觉得最宝贵的吗？当亚伯拉罕愿意将来摆上最宝贵的时候，神就出手了，神就自己预备那个羔羊来献祭。今天神看我们的心，也许我们可以献上很多，但是神看到我们的心其实不甘心，是不献上的啊。所以我也挑战同工，今天你可能为教会为你的服事付上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很多的心血，但是你的心里是不甘愿的，是很多苦读的，是很多埋怨的，神都知道。但是即使你今天是付上不是很多，因为你的才干不多，恩赐不多，时间不多，但是你是全心全意的献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相信神是喜悦你的。所以不只是同工教牧，我觉得每一个神的儿女，神是用他的心来看我们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来回应我们的神。